今天的读经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不是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这个纷扰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在安息天来敬拜主，寻找心灵中的一块安息平安的一块园地。我们深信主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灵里能够得到满足的这个祝福。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为人为公，就是微小的人做伟大的工作。圣经上面讲，我们人活在世上，要有作为嘛，有影响力。希望我们基督徒是盐，又是光，好像点灯点在这个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也讲到我们好像一座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因为在这个与我们有关联的社会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影响力的。不管你的影响力是，你的地位是如何，你影响力所及的范围是多少，但是它总有表现在我们这个所接触的人的身上，带来一种影响。我们近来不是有一个词叫蝴蝶效应吗？这个蝴蝶效应，是说在一个动力系统里面，它的原来是在一个动力系统里面，它最原始的一种力，虽然是很微小的，但是它对后续的产生的影响呢是巨大的啊，就是会产生一种连锁的反应。有人打比方，就是说在亚马逊流域的有两只蝴蝶还是一只蝴蝶啊，它扇动这个翅膀呢，它可能在两周以后呢，在这个美国的某个州呢这个发生一个龙卷风啊，就是好像看它这个当时这个作用是很小，但是后来发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微小的人，如果在主里面做一些伟大的工作，做的工作呢，是照着主的心意去做，它产生的影响是很巨大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们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呢，是冒死的收生婆。那收生婆当然是个地位比较卑微的一个人啊，但是他做的功呢是接生呢，接下一个栋梁之材啊。那我们读的经文呢是说，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个名叫斯弗拉，一个叫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盘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上帝，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上帝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就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上帝比较他们成立家室啊，有这么一段话。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啊，拉开序幕的是这个两个收生婆。那么如果没有这两个收生婆，出埃及这个记就不是这么写的啊，上帝用的人也就不会是摩西了啊，上帝怎么样在历史要改写了，就是这样意思啊。 这摩西因为在母亲的膝下还做小孩子的时候呢，他的母亲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要把事情告诉他，你的命啊，你的命运和这个两个收生婆有关系啊。所以呢，在摩西还小的时候就受到他母亲这种教导，他也知道上帝在这个事上对他有特别的旨意啊，也感到收生婆对他的这个救命之恩了。所以他在写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把这两个人物放在前面啊，这是出埃及的一句序幕啊。这个幕布拉开呢，就看到两个收生婆，而且圣经呢也特别提到记载他们两个人的名字，这是圣经上不多见的啊。记载女人名字呢是有特别的这个意义啊，有特殊的一种需要。一般上女人有的时候她不记载名字，好像意思耶稣的家谱里面啊，记载到这个女人也只有几个啊，而且是特别有几个外邦的女人把她突出出来。那么在以色列民族到埃及地呢啊，临到一种灾难，因为约瑟死了以后王朝要改换，这个改换的王朝呢对约瑟这些以前的故往呢有些都淡忘了，而且呢他们的政治观念可能不一样，这样呢他们对以色列人的态度也不一样，他们觉得以色列人的兴旺可能威胁到他王权的安宁，这样呢这个新的王呢就要迫害以色列民族，这是他们在埃及的要遭遇的一个最困难的一个时期。那么起先呢叫他们做苦工了啊，体力劳动活了他们去干，要希望呢通过这个折磨他们，挪移他们，使他们人口能够消失。那么这里面呢有做一些建造一些城市里面这个仓库仓储，这个仓库啊经常叫积货城了，堆积财物的一些仓库让他们去建造啊。但是呢以色列人吃苦耐劳，他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后来他们就是这个王就深信一个毒计呢，要什么要叫他们一个民族先是强迫劳动，后来是民族上面给他一个灭绝啊。灭绝的办法呢是不留他们的男婴啊，让他们的女孩能够活下来，这样呢可以同化他们。这样呢，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这个收生婆，接生的人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呢就叫这个收生婆来呢，你们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妇人生孩子的时候，若是有男孩，你要把他什么？要把他不留他存活啊，又怎么样去杀害呢？丢给动物吃了？水里淹死啊，还是怎么样丢弃啊，这个是根据他们的自己的决定了。但是经常说这两个收生婆呢敬畏上帝啊，他们心里有上帝，他们觉得不能做这个事情，这是违背良心之事，这样呢这个收生婆就存留啊男孩的性命，当然他也考虑到后果。我们违背王命是要受到什么样一个惩罚，那他们心中都有数的啊。那摩西呢就是在他们的手下存留下来的一条性命啊，他们也不知道我今天凭着良心所做的这件事情对后来的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对以色列民族产生什么影响，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我今天所做的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合乎上帝计划啊，使上帝的用的一个仆人能够在我手下性命能够得到保全啊，他根本不会考虑，他也根本看不到以后以色列百姓轰轰烈烈这个伟大的事业是怎么样起来的，可能已经离开世界啊。但是呢这两个收生婆啊做了。我们就知道这个蝴蝶效应啊，这个蝴蝶效应是怎么样一个强烈啊！以后 啊，发生的这个出埃及的这个运动啊，摩西起来带领他们做，这个时候和这个受生父有什么关系？有人去考虑吗？有人会去考虑吗？啊，以摩西记下来了。上帝拉巴巴这两个人虽然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职业，而且是个低微的一个职业，但是呢，他们做了，上帝又把他们记下来，啊，成了一个辉煌的啊历史上面一个亮点。据说呢，这两个人的名字是有意思的啊，他是希伯来人闪族的一个名字啊。那么斯普拉呢是美丽啊，这个普阿呢是明亮。那么他们生命又美丽又明亮啊，在上帝面前有这么一个见证。他们也做好准备，也知道，因为男孩还要出来嘛。以色列男丁还要出来的嘛，小孩子要长大的嘛，出来要大家要看见的嘛，那么就发现还有这个有漏洞嘛，啊，怎么有漏洞？这个叫他去做杀害的男婴的事情，怎么没有做到呢？收生婆自然会了，会叫他们来拷问，对吧？啊，那么询问他们呢，他们已经胸有成竹去回答了，早就想好了。他说以色列的妇女呢和你们埃及的妇女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因为身体很健壮，这个身体健壮呢其实不是说他这个身体素质就不一样，其实就是说以色列的妇女是参加劳动，他们是在你们的管理这个压迫下面去做一些粗重的劳动的，他们体力呢不一样。埃及妇女呢好像养尊处优吧，他们是受人服侍，那么在生孩子的事上呢就表现出来就不同，做体力劳动的人呢生孩子就方便啊，那么养尊处优的人呢生孩子就不方便，这个是社会上面大家都公认的嘛。啊，我说过上帝是穷人的上帝，上帝对待穷人有特别的顾念，啊，我说穷人吃的食物是最健康的食物，啊，富人所吃的食物是不健康的食物，为什么富贵病呢？因为他们吃的太好了，他们觉得自己我这是享受，但是呢，这个粗粮呢，穷人只有吃粗粮了，是粗粮是对健康最好的，这是上帝给穷人吃的食物，体力劳动。人能够活着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做体力劳动的人啊，他身体就健康，我们现在叫运动了，这个劳动本身就是让我们增加体力的一种活，增加寿命的一种活啊，越劳动越健康啊。我以前在温州的时候，有些这个农村的来温州打工的那些人要摆摊啊，做生意，两夫妻很忙，推着车去卖东西。那个隔壁那个人租个房子给别人呢，那个人的怀孕都是快要怀胎了，还是在那里做生意。后来呢，生孩子生了我们都不知道，他是生下来的。很方便。你看那些家里要保胎呀，保胎丸呐，那些都是一动不动啊，不干活的人很艰难。所以这个收生婆呢，他说我们以色列人生孩子很方便，我们还没有到他们就生了。我想法老王没有办法去否定他这个讲法，那可见也是公认的一个事实。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也就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啊，他们凭着自己良心来做这么一件伟大的事情，而结果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出了一位摩西，这些摩西就是他的手，他们的手把摩西接生下来了，有时候想想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接生婆的一样，基督徒也是接生婆。 经常说把一些出生的人到主面前来是出生的婴孩嘛。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出生婴孩能够把它好好接生下来，使它好好的生存下去啊？对，这是很重要。好，教会是一个家嘛，家里增加一个孩子，我们把这个孩子怎么样把它接生下来，使他能够在这个教会里好好成长啊？有时候你不小心会扼杀他一个生命啊，你可能说一句话，一个态度，一个精神啊，你讲一句不得体的话，可能就叫他的生命就在你手中就被掐死，这种都有可能啊。我们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我们卑微的事情上面能够尽到我们所有的力量啊，凭着良心来侍奉主。好，这是我们要讲到的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啊，我们讲到这个亚比改的时候，讲到亚比改拦阻大卫杀人的这件事上啊，我们提到当时一个傻瓜啊，这叫拿把鱼丸人啊，这个大卫要杀他，在困难时候，大卫要向马云的这户大户人家啊，要讨一些东西来养活这班啊和他在一起的啊这班一小股武装力量呢啊，这一小股的武装力量，这个武装力量是最初期的大卫的军队，因为最逃避扫罗的这个追逼呢，他在那个地方生活啊，在那个生活，遇到最困难的时候呢，没有的饭吃的时候，就到那个大富人家拿把家里正在借羊毛的收成的时候，去向他讨一点啊，向他要求一点帮助。这个拿把呢啊，看到大卫的仆人啊，他马上就变了脸色啊，要他拿东西他一毛不拔啊，而且呢他说话呢很难听，他说大卫是谁呀？当然大卫是谁他不知道，但是他完全知道啊，完全知道啊，而且很清楚，他说大卫是谁呀？进来逃出来逃，从这个主人家里逃出来，那些人在旷野里面多的是，你是我怎么可以拿我自己的财产去养活这些人呢？啊，哎，他说话很难听。那大卫仆人也走了，大卫仆人走了嘛，蒙羞嘛，蒙羞又走了，结果呢，他的仆人中间有个仆人知道事态严重，啊，事态严重，好，我们看啊，这句话说有拿把的一个仆人告诉拿把的妻亚比改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因为他是武装力量嘛，有枪有刀嘛，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是保护他们的，让他们得安宁的。所以大卫当时是想，我如果在这么情况下面向你要点东西，应该是你会甘心乐意的吧。所以呢，他说你当筹划看怎么样行才好，不然呢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大家听了这段话，你就感到这个仆人不简单，好，心地很正直啊。他看到他的主人对大卫这个仆人这么一个做法，他心里很不安，他心里很不安。我们做人不能这样做的，我们不能这样做，你做事情有后果的啊，你对恩待你的人，你用这么的仇恨去报答他，所以呢，他觉得事态很严重，他也担心这个家里会发生灾祸，祸患一定会临到嘛， 啊，他肯定是很了解。所以这个仆人啊，你看他是个仆人啊，他站在这个点上，站在这个点上，他就预见到后来会发生什么，而且呢，他知道自己我应该做什么，啊，我应该去告诉什么，告诉女主人。他自己没有办法，他要找女主人，这些都是什么？这是他的聪明的地方，他正直、善良、聪明。他马上告诉女主人：“你要做一点什么安排？要做安排啊！”他也知道，亚比该聪明，他要告诉他的女主人说：“他的男人啊，性情凶暴，没有人敢和他说话。”谁能够再劝他呢？不可能了，不可能了啊！好，正因为有这么一段话，有了亚比该的行动啊，大家知道哈？亚比该听了这段话以后，他就知道了嘛，事态严重嘛。这个仆人给他一个汇报，这个人活在这个家庭里面做仆人的人呢，有时候看到这个拿巴这种情况啊。可能很怨言很多的，那肯定的，这个拿巴没有好眼色给他们看的嘛，啊，但是他把这个家，啊，家里的每条性命，他都看得很宝贵，也不应该因着拿巴这种精神呢，连累到这个家里所有的人，所以呢，他做出这个决定要告诉女主人，亚比该呢去了。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亚比该预备了食物啊，没有告诉丈夫，马上骑着驴啊，就迎着那条路走过去，结果碰到大卫啊，亚比该认罪啊，在大卫面前承认自己不够啊，也提醒大卫不要杀人啊，因为你是以后一个做王的人，免得在你的记录上面留下个污点，免得在你的生命中啊会被人指指点点，说大卫因为报私仇杀了多少人啊。这样呢，一番话呢，智慧的话，说的大卫动了心啊，也感悟到，哎呀，一盘冷水泼下来啊，知道我动怒的时候做的决定是错的，啊，好的，由你上帝派你来啊，拦阻我不犯这个杀人的罪，啊，因为呢，如果不是上帝派你来拦阻我，明天到这个时候，拿巴家里的男丁没有一个留下来，我想在大卫的历史上，啊，在他的经历中。有时候这个冲动啊，就可能就留下他一生的污点。这个仆人这么一个做法呢，就让大卫醒悟过来。好，这些都是一个微小的人做的事情。人怎么样讲话，怎么样从哪个角度去考虑问题，都是什么？都是关联到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上帝在茫茫之中怎么样引导人生的道路，有时候在你一生道路中可能会碰到一个人，从你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可能就对你一生受益，也是你一生就做出一些某些决定，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是你怎么走上一个正确的路，这些都是什么？你的恩人，这些都是你的恩人啊，你不可忘记。当你事业受挫折的时候，当你灰心绝望的时候，有人可能叫你什么，用他冷酷无情的话可能叫你更加灰心，也可能有一句话，有人来帮助你，是你从那个灰心中出来，这些都是你的恩人。那这句话呢，就像那个亚马逊那个流域里面那个蝴蝶，它的翅膀可能会引起以后这个旋风 好，这些都是微小的人所做的事情。好，我们举第三个例子呢，是热心的小婢女传开普世福音。我讲这个传开普世福音，向全世界传福音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小婢女。我们看哈，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的金子六千舍客勒衣衫十套就去了。这里发生一件事情。我们说以色列的历史上，以色列国的历史呢，是和叙利亚国，就是亚兰国呢，亚兰就是现在叙利亚，同亚兰国呢是经常打仗。一段时间以后处为和平时期，这个事情正是和平时期啊，双方呢相安无事。但是亚兰国的元帅乃曼呢得了大麻风啊，这个大麻风在古代社会是个绝症的，这个大麻风得到以后产生的这个后续呢，就是人生就没有前途了，生了一个大麻风。不过乃曼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他太重要了，国王还没有对他怎么样处理啊，因为他有丰功伟绩，他对这个国家立了很多功劳，很受重视的一个人，这个权贵啊，所以呢他得了这个病以后，当然了他也看许多医生啊，吃了许多药没有用，就是等待，要等待死亡，也等待判决，要等待被赶出这个家，所以呢，这时候这个消息呢，那谁听到了呢？那这个乃曼的妻子的一个婢女，这个婢女是以色列女子，这是以色列女子。这个以色列女子呢，是在他们中间一种征战之间，她是被掳到这个地方来，好像把她掳掠了以后把她卖掉了，卖到这个乃曼家里去服侍她的祖母，这么一个身份。这个女子呢，我们相信就叫这个女子，这个女子听到这个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她就跟他的祖母讲，这句话很重要啊！这句话是个传福音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内容啊！我也讲过，这个话呢，就像那个就像施洗约翰讲的那句话啊：“看那上帝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个传福音就是这样传的啊！他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大家知道这句话同那个施洗约翰那句话是同样的性质啊。看什么？叫你去到哪里？到撒玛利亚去看谁？看一位先知。见到先知以后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好处？一定能够治好大麻风。就是说你看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能够除去你的罪业，就是一样的讲法哦。传福音就是说，你到哪里去干什么，能得什么好处啊？很简单，很明了，就是说这是一条希望的路 你在任何办法没有的时候，你只有这个办法。而且呢，我说这个女子啊，如果给她一个评价呢，我说她有三方面啊，一个呢是热心，一个是信心，一个是爱心啊，这三个方面她少不了啊。第一，她有信心。他这个话里面有信心，他说你如果到撒玛利亚去见先知呢，一定能够治好他的大麻风。那这个包票一样，打包票一样的。好、哦、你说一个小女子啊，你讲这个话，你要看出他的信心在哪，他的信心一定会治好，这个话不能够随便讲的、哦、你的主人是谁吗？啊，是乃曼，不是一个普通人。这是他的信心，另外他的爱心。这个人是谁吗？这个和我们以色列人不是什么同民族的，我是被掳到这个地方来，在他家里做服侍的。你说我对他应该是取什么精神呢？他长大麻风是好事吧？啊，好，你们这些人啊，对待我们以色列人这样啊，今天长大麻风不是报应吗？哦，用那个角度来，这个报应临到了我高兴，我高兴。啊，哎，他可能背后都在笑。哦，老天有眼，老天有眼，上帝报应，对他们这些人啊，侵略者，啊，好像呢啊，上帝一定惩罚他。没有，他觉得这个病啊是给他一个机会，爱心取代他，为他指一条路。可是热心不用说了，他是个热心肠的人啊，热心肠的人啊，他为了什么？为了福音能够叫他们得到，为了耶稣基督的信仰，上帝的信仰能够让他们得到，所以他就为他指出这条路。我们说人微年轻嘛，年轻嘛，你人卑微，讲话没有人信的。但是这个小女子讲话很有功用。我也说过了，我说一般上来信耶稣的人呢，没有需要不会来信。你传福音，你口讲干了，他也觉得自己没有需要。到有一天有病了，医不好了。啊，这个时候呢，觉得自己，哎呀，我这个时候没有路好走了。这个乃曼就是这种情况啊，他抓着这个机会向他传啊，传这个上帝的信仰。这时候呢，这个话就值得他们去信嘛，啊，值得他们去信嘛。这个乃曼马上去告诉他的王啊，告诉他的王，哎，说自己要到撒玛利亚去。圣经上没有记载这个时候这个以色列的王是谁啊，没有记载以色列的王。据估计呢，这个以色列的王会是远兰啊，就会是亚哈的儿子啊，亚哈的儿子。那么这个时候亚兰王呢就对，然后你可以去到我写一封信给以色列王就好了。因为当时和平时期嘛，两方面还是相安无事的嘛。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写封信给以色列王啊，你要带着礼物呢，乃曼就带着礼物，带着这封信呢，就出发就走了。那、啊、这个女子是向外国传福音的第一人啊，我说向普世传福音啊，这个女孩在异邦之地，在主人家里做奴仆的一个婢女的一个人，啊，他能够把福音传到。如果这个家没有这个小女子的提醒，这个乃曼他能够拜上帝吗？他能够拜上帝吗？啊，他能够听到认为以色列的上帝是真神吗？啊，不可能。但是这个乃曼从这个小女子的口中能够得听福音。听到这么美好的信息，啊，他就去了啊，需要一个引导的人啊，这个福音的使者啊， 这个他就要去了啊，有行动了，有行动。好，我说他是传看这个普世的福音啊。好，接下去呢是机智的小仆人啊，这个乃曼呢带着车马啊，到了伊丽莎的家，站在门前。伊丽莎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上帝的名，再换出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就去了。他的仆人啊，这我们关键在这里，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这个乃曼去了，他是坐车，他的仆人骑马，找到伊丽莎的家。我想伊丽莎是个比较贫穷的，也不是什么住高楼大厦的嘛，他住在那个房子，他呢去通报。通报这个事情呢，里面出来一个仆人，里面出来一个仆人呢，告诉他，他说：“先知告诉你，你到约旦河去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嘿嘿，这么话一说，对平常人来说，这可以接受；对乃曼来说呢？他就发怒，就发怒了。我是谁啊？我是亚兰国的元帅，到你这里来向你求医治，你人都不出来啊，不来救我，不来迎接我。这还要好，你不迎接我，你出来你要通过什么？好好的讲，你好好的讲，而且呢，你要最起码把我的病看看。啊，要为我按照你们说，你为我祷告嘛，啊，也按手祷告嘛。你不按手呢，你怕我这个皮肤病会传染，麻风会传染，你就摇摇手嘛，在我这个生病的这个身体上面也摇摇，这样嘛，那我要看这件事怎么样医治的，祷告的。你连看都不看我，就叫我到约旦河里去洗。哎呀，对于一个平时骄傲惯了的人，这个对他觉得好像我是受到你的轻慢，受到你的轻慢。要洗，我那里没有水吗？他那里叙利亚有两条河很好啊，那两条河呢是大河，有一条是和黑门山里流下来的。我那里的水和你约旦河的水比起来，我们那个清水，你这个水还没有那么清，所以我要洗澡，要沐浴。我到哪里去沐浴？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气愤愤的就转身就走了。好，这些都是关键时刻，啊，都是关键时刻，要走了。这时候呢，这个有时候一转身呢。有时候人在气愤之间一转身呢，就可能命运就不一样。这个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好，一转身就另外一个状态。他这个一转身就死亡。生气嘛。这个仆人看到了呢，这个小仆人就对主人说一句话啊，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呢？何况这叫你去沐浴而得洁净。这句话说的多得体呀， 啊，他没有伤到这个主人的自尊心。他说：“我的父啊，先知为了我们身体健康能够得医治啊，如果先知叫我们做的事情比这么难一点，很难很难，我们也要去做，那肯定为了保命嘛，什么事情不能做吗？啊，有很多人吸烟，很多人喝酒啊，这个酒呢他控制不住，烟控制不住啊。”我也经常看到一些组内的这个家庭里面一些人啊，他一直喝酒一直抽烟，家里都姓主的，你劝劝他，根本不当一回事啊，什么关系啊？后来有一天说不抽了啊，医生告诉他，你再抽下去呢你要死了啊。哎哦，他马上就骂，哦呦，什么力量叫他什么要戒烟呢？什么力量叫他要戒酒呢？哦，身体关系，如果再喝酒再抽烟我会死，我心脏受不了，我的肺受不了，那医生告诉他和生命有关系，他就最大的事情要做。确实是这样，要保命嘛。什么人钱舍不得花呢？所有钱都花在这个保命上。是这个小仆人的说，我父啊，这个先知如果叫你做件大事，你去就不做，你也要做的。但是他现在叫我们做的事情不大，就是叫你去沐浴啊，叫你去约旦河里去沐浴，其实这有什么难吗？哦，这个难吗？下，对，啊，对，我们说人在冲动的时候，在发怒的时候，千万不要做决定啊，这是确实的，要冷静，这个话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个小仆人讲的这么一句话就让他这么醒悟过来，那就到约旦河去了。我们在讲这些过程的时候，你就想到在某一件大事情的后面会有一个小人物，他做的说了一句话，做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改变了他的命运，决定了他啊今后的这个走向，生命的走向，生活的走向啊。那么在小事上能够什么引导一个人，使他能够走上啊正确的道路啊。这个南蛮呢就去了。在约旦河里沐浴七次，啊，沐浴七次，这个故事，沐浴七次以后就解禁了。我也曾经提过这个问题哈，我说这个沐浴的时候，到底是沐浴一次好一点点，再沐浴一次再好一点点呢，还是第七次沐浴以后啊完全好了呢？我提过这么一个问题啊，圣经没有记载。我也再提了一个问题，我说那个耶稣在迦拿的宴席上，把这个水变成酒的时候，他有一个过程啊，他叫大家把这个仆人把这个石缸洗干净了，这个把它倒满了水啊，六口石缸，倒满水以后呢，就要吩咐仆人他把水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人。那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我问一个问题，我说这个水倒到石缸里的时候就是酒呢，还是舀出来的是酒呢，还是说送到管宴席的那个人手里是酒呢？啊，这里面都是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啊，思考的。其实呢，这里都表明得救是凭信心的。上帝为什么叫南蛮到约旦河里去沐浴七次呢？这根本约旦河的水不是叫南蛮得医治的根本啊，根源不是约旦河的水，乃是南蛮的这个心，相信不相信先知通他讲的话啊，他因为信 到约旦河里沐浴其实就得救，这是上帝给他的方法，你信他他就能够得医治，你不信没办法。所以呢，我想如果乃曼下去沐浴的时候他好了一点点，那第七次就不需要了啊，第七次就不需要了。上帝是让他在约旦河里沐浴七次，这七次成功，第七次成功，哦，那好，那就是他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完全。那七一般都是完全嘛，哦，那么坚持到完全，他的信心能够信到底，那就好，他就能够得医治。啊，那个我想那个管夜席的那个人呢，把这个酒舀出来，舀出来肯定还是水嘛，把这个水舀出来还是水嘛，但是他要信，啊，玛利亚说。他叫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就是信心的交托，信心的交托，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好，他呢把水倒进去是水，舀出来还是水，拿到观音席那里送过去，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吧，他送到观音席的那里，管乐先生说，你怎么把好酒留到现在，这种改变是你在信心过程中人能够变，你的一生像水变成酒一样，我们的一生如果像一盆平淡无奇的水变成让人能够称称赞的酒，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个如果这个人的变化像这个水变酒一样，我们如果变成酒，那这个宴席上都能够得到快乐，这人生的改变，那也需要什么？通过这个信心的过程。你只要信靠，你呈现在别人面前的，你的人生就是很光彩、很光明、很美丽，像酒一样。结果呢，这个乃曼呢就好了，沐浴七次就好了。啊。那后面我们顺便说一下啊，这个乃曼医好了以后啊，乃曼医好了以后，大家知道吧？他到先知那里去谢谢啊，去感恩啊，这礼物要送给他，但是礼物呢，先知不收啊。乃曼又想到我要怎么样去改变我的人生啊，乃曼不是说吗？我要怎么样改变人生，一个悔改的人就马上就想到自己我应该怎么样告别以前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他就向伊丽莎说，他说我有件事情觉得很困难，我呢我的主人要去拜的时候我就跟着他要扶着他，他去生我也必须要去生，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呢，哦，他就想到我有些事情是不是应该不能够做了，啊，后来呢他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说那我把约旦河旁边的泥土我用牲口把它驮回去，我要做一个坛，啊，我们想到乃曼在回家去以后他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我们就知道他要纪念我在约旦河这个地方医治得医治的地方，我要把这个泥土要拿去要在家里筑个坛，我就想到我在这里得到上帝的祝福和医治的平安。好，原因是什么？一个小女子，好，这个小婢女，哈哈，这个小婢女向他指出一条生路，我们说一个小婢女一个卑微的人能够做伟大的工作。感谢主，我们今天说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就是微小的人做伟大的工作，我们也处在我们不是权贵啊，我们也不是百万富翁，我们不是超级什么英雄，我们都有我们的工作生活的范围，我们可能是个卑微的人，你可能在家里做母亲的，在你手里教育出的孩子你是怎么样去教育他，叫他走上信仰的道路， 你可能是你单位的一个很普通的职员，但是你可以凭着你的言语行为去影响那个人，你的同事能够找到耶稣。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工作范围、生活范围里面能够影响，愿我们都成为光，都成为盐，都成为照在山上的城，发出我们的好影响，叫别人能够得真理的好处，得福音的好处。好，愿主祝福大家，荣耀归给主。